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亥年到庚寅年，共四年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下，元嘉二十四年，丁亥年，公元四四七年，春季正月甲戌日，实行大赦。北魏的土金湖和珊瑚曹朴浑等人反叛。二月，征东将军武昌王拓跋提等人率军讨伐平定。癸未日，北魏国主前往中山。北魏军队攻克敦煌时，沮渠牧间派人砍开府库，取出金玉和宝器，随后不再关闭。百姓争相进入盗窃，官府搜捕盗贼未获。到这时，沮渠牧间的亲信和守库者告发，并说沮渠牧间父子大量蓄积毒药，暗中杀人前后数百，他的姊妹都学习旁门左道。官府搜查沮渠牧间家，查获所藏物品。北魏国主大怒，赐沮渠昭以死，并诛杀其宗族，只有沮渠祖因先前投降得以免死。又有人告发沮渠牧间仍与旧臣民勾结谋反。三月，北魏国主派崔浩到府地赐沮渠牧间死，谥号哀王。北魏迁徙定州丁陵族三千家到平城。六月，北魏西征诸将扶风公楚真等八人，因盗煤军资及掳掠赃物各以千万计，全部被斩首。起初，皇上因货币贵重而货物轻贱，改铸四铢钱，百姓多捡凿古钱，取铜道铸。皇上为此忧虑。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公建议，请以大钱一枚当两枚。又仆射和尚之议论说，钱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为本，在于交易，岂能多铸？数量少则币值重，数量多则货物重，多少虽然不同，但作用没有差别。何况以一枚当两枚，只是抬高虚价呢？如果这一制度实行，富人的资产自然加倍，贫穷者更加困苦，恐怕不是使之均平的办法。皇上最终听从了刘义公的建议。秋季八月乙未日，徐州刺史衡阳文王刘义季去世。刘义季自彭城王刘义康被贬后，便纵酒不理事。皇上写信责备他，并告诫他，刘义季仍酣饮自若，以致患病而死。北魏乐安宣王拓跋范去世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胡藩的儿子胡旦氏杀死豫章太守桓龙之，占据郡城反叛，想奉前彭城王刘义康为主。前胶州刺史谭和之辞官回乡，路过豫章，击杀胡旦氏。十一月甲寅日，封皇子刘浑为汝阴王。十二月，北魏晋王拓跋弗罗去世。杨文德占据嘉卢城，招诱氐、羌、武都等五郡的氐人都响应他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下，元嘉二十五年，戊子年，公元四四八年，春季正月，北魏求池镇将皮豹子率诸军攻击他，杨文德兵败，弃城逃奔汉中。皮豹子俘获他的妻子、僚属、军资以及杨宝宗所娶的北魏公主而回。起初，杨宝宗将要反叛时，公主劝他，有人说：“为何背叛父母之国？”公主说：“事成之后，成为一国之母，岂能比得上小县公主？”北魏国主赐他死。杨文德因失手获罪，被免官，削去爵位和封地。二月癸卯日，北魏国主前往定州，罢免修筑边塞的义夫，然后前往上党，诛杀路线叛民二千余家，迁徙河西离市民五千余家到平城。闰月己酉日，皇帝在宣武场举行大阅兵。起初，刘湛被杀后，于秉之便受宠任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尚书，权势轻动朝野。于秉之没有文学才能，性情急躁轻浮，担任选部官之后，喜欢辱骂宾客，且大量收受贿赂，士大夫都厌恶他。于秉之留两名令史住宿在他私宅，被有关部门检举。皇上认为过错轻微，想不追究。仆射和尚之于是极力陈述于秉之的短处，说于秉之看到别人有竹盘好驴，无不乞求。选用官员不公，不可一一列举。结交朋党，制造是非，扰乱风俗，伤害教化，超过范晔，所缺少的只是一件谋反的事罢了。即使不加罪，也应当外放。皇上想任命于秉之为丹阳尹。和尚之说，于秉之犯罪负恩，再授予金银显赫之职，更是助长他的权势。古人说，没有赏罚，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。 臣过去弹劾范晔，也怕触犯龙颜，但若说到于中，九死无悔。纵观古今，没有像于秉之这样过失昭彰，受贿数百万，还能得到高官厚禄的。皇上于是免去于秉之的官职，任命徐湛之为丹阳尹。彭城太守王玄谟上言，彭城地处水陆要冲，请求派皇子来管理州事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任命武陵王刘俊为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。五月甲戌日，北魏任命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，镇守鄯善，对其百姓征收赋税劳役，与郡县相同。当两大钱流通一段时间后，公司都不觉得方便。己卯日废除。六月丙寅日，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轩进位为司空。辛酉日，北魏国主前往广德宫。秋季八月甲子日，封皇子刘裕为淮阳王。西域班越国离平城一万余里，派使者到北魏，请求与北魏东西合击柔然。北魏国主同意，全国戒严。九月辛未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，领军将军沈衍之为吏部尚书。丙戌日，北魏国主前往阴山。北魏成州公万度归攻打燕齐，大破燕齐军，燕齐王鸠师卑那逃奔秋瓷。北魏国主下诏命唐和与前部王车衣洛率所部兵与万度归会合，讨伐西域。唐和说服柳驴等六城投降，于是共同攻打波居罗城，攻克。冬季十月辛丑日，北魏弘农昭王西京去世，其子西他官袭爵。北魏国主说，西京在关西战败，罪本当死。朕因西京是辅佐先朝的大臣，恢复他的爵位封地，使他得以善终，君臣的情分已经足够了。于是降西他官的爵位为公。癸亥日，北魏实行大赦。十二月，北魏万度归从燕齐，向西讨伐秋瓷，留下唐和镇守燕齐。柳驴戍主以直家图谋叛乱，唐和攻击斩杀他，于是诸胡都归附，西域再度平定。北魏太子到行宫朝见，于是随从讨伐柔然。到达受降城，不见柔然人，于是积存粮食在城内，设置戍守而回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六年己丑年，公元四四九年春季正月戊辰朔日，北魏国主在漠南宴享群臣。甲戌日，再次讨伐柔然。高梁王拓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拓跋杰儿出西道。北魏国主与太子出桌斜山，行军数千里。柔然处罗可汗恐惧，远远逃遁。二月己亥日，皇上前往丹徒拜谒金陵。三月丁巳日，实行大赦，招募各州乐院迁移的数千家来充实京口。庚寅日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夏季五月壬午日，皇帝回到建康。庚寅日，北魏国主前往阴山。皇帝想经略中原，群臣争相献策以迎合取宠。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其喜欢进言，皇帝对侍臣说，看王玄谟所陈述的，令人有封狼居胥的意气。御史中丞袁书对皇帝说，陛下如今当席卷赵魏，到泰山封禅，臣逢千载良机，愿献上封禅书。皇帝高兴。袁书是袁丹的曾孙。秋季七月辛未日，任命广陵王刘旦为雍州刺史。皇帝因襄阳外接关中、黄河，想扩大其资历，于是撤销江州军府，文武全部配备雍州。襄州交入朝廷的租税全部拨给襄阳。九月，北魏国主讨伐柔然。高梁王拓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拓跋杰儿出中道。柔然处罗可汗亲国中，精兵包围拓跋那数十里。拓跋那挖壕沟坚守，相持数日。处罗多次挑战，总是被拓跋那击败。因拓跋那兵少而坚固，疑心大军将至，解为趁夜离去。拓跋那领兵追击，九日九夜。处罗更加恐惧，丢弃辎重，越过穹窿岭远逃。拓跋那收缴其辎重，领军返回，与北魏国主在广泽会合。略阳王拓跋杰儿收捕柔然百姓牲畜共百余万。从此柔然衰弱，隐伏不敢侵犯北魏边塞。冬季十二月戊申日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沔水以北诸山蛮族侵犯雍州， 见威将军沈庆之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、随郡太守宗阙等二万人讨伐，分八路并进。先前讨伐蛮族的将领都扎营山下以逼迫，蛮族得以据山发射箭矢攻击，官军多不利。沈庆之说，去年蛮族田地大熟，积存谷物在深山里，不能与他们旷日相守，不如出其不意，冲击其腹心，必能攻破。于是命各军砍树登山，鼓噪前进，群蛮震惊恐惧，乘其恐惧而攻击，所向崩溃。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庚寅年，公元450年春季正月已有日，北魏国主前往洛阳。沈庆之从冬季到春季，多次击败雍州蛮族，利用蛮族积聚的谷物充作军粮，前后斩首三千级，俘虏二万八千余人，投降的二万五千余户，幸诸山大洋蛮平显筑城，防守坚固。沈庆之攻击，命各军在中山联营，开门相通，各在营内挖池，早晚不外出取水。不久风大，蛮族派兵趁夜来烧营，各军用池水浇火，多出弓弩加射，蛮兵散逃。蛮族所据险要坚固，无法攻克，沈庆之便设置六处戍守。长久之后，蛮族粮食耗尽，逐渐请求投降，全部迁到建康作为营户。北魏国主将要入侵，二月甲午日在梁川大规模狩猎。皇帝听说后，下令淮四个郡，如果魏寇小规模来犯，则各自坚守，大规模来犯，则千百姓回寿阳。边境戍守侦查不明，辛亥日北魏国主亲率步骑兵十万突然到达，南顿太守郑坤、颍川太守郭道隐都弃城逃跑。这时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镇守寿阳，派左军行参军陈宪代理汝南郡事务，守卫玄户，城中战士不满千人，北魏国主包围玄户。三月因战事兴起，削减内外百官俸禄三分之一，北魏人昼夜攻打玄户，建造许多高楼，靠近城射击，箭如雨下。城中百姓背着门板取水，在冲车前端安装大沟来牵拉城楼女墙，毁坏南城。陈宪在城内设置女墙，外面立木栅来抵抗。北魏人填壕沟，肉搏登城，陈宪督力将士苦战，击尸与城齐平。北魏人踩着尸体上城，短兵相接，陈宪锐气更加振奋，战士无不以一当百，杀伤以万计，城中死者也超过一半。北魏国主派永昌王拓跋人率步骑兵万余，驱赶所掠六郡人口，向北驻扎汝阳。这时徐州刺史武陵王刘俊镇守彭城，皇帝派密使命刘俊出兵骑马，携带三天粮食袭击。刘俊征发百里内的马匹得到1500匹，分为五军，派参军刘太之率安北骑兵行参军袁谦之、田曹行参军臧肇之、吉曹行参军尹定、武陵左常侍杜佑文、殿中将军程天作等率领直奔汝阳。北魏人只防救兵从寿阳来，不防备彭城。丁酉日，刘太之等悄悄进击，杀三千余人，烧其辎重，北魏人奔散，所掠人口全部东逃。北魏人侦察到刘太之等兵无后续，又引兵回击。袁谦之先退，士兵惊慌混乱，丢弃兵器逃走。刘太之被北魏人所杀，臧肇之溺死，程天作被北魏俘虏，袁谦之、尹定、杜佑文及士兵逃脱者九百余人，马匹返回四百匹。北魏国主攻打玄户四十二天，皇帝派南平内史臧质到寿阳，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同率兵救援玄户。北魏国主派殿中尚书任成功、启德真迎战，臧质等击杀启德真。刘康祖是刘道熙的堂兄。夏季四月，北魏国主引兵返回。癸卯日到达平城。壬子日，安北将军武陵王刘俊降号为镇军将军，袁谦之被处死，尹定、杜佑文交付上方，任命陈宪为龙骧将军、汝南、新蔡二郡太守。北魏国主写信给皇帝说，先前盖吾反叛，煽动关陇，你又派人去引诱他，赠男子弓箭，女子环串，这些人正是想欺骗取财，岂有远方服从之理？作为大丈夫，何不自己来取，而用财物引诱我边民？ 招募去的人免除7年赋役，这是奖赏兼衔。我现在来到此地所得多少，与你前后所得我名相比如何？如果您想保存刘氏的祭祀香火，就应当割让长江以北的土地给我们，自己退守江南。这样我会放弃江南让您居住。否则您可以命令各地方镇刺史守宰准备好行宫用具，明年秋天我将前往攻取扬州。大事已经到来，终究不会放过您。您过去向北通好柔然，向西联合赫连、沮渠、吐谷浑，向东连接冯拔、高丽，所有这些国家我都已消灭。由此看来，您怎么能独自存在？柔然的吴提、吐贺真都已死去，我现在北征，先除掉有脚的敌人。您如果不服从命令，明年秋天我会再次前往攻取。因为您没有脚，所以不先讨伐。我去的时候您打算怎么办？是挖壕沟自守，还是筑墙来遮挡自己？我会公开前往攻取扬州，不像您那样偷偷摸摸。您派来的间谍我已抓获又放回，那个人亲眼所见，您可以仔细询问他。您以前派裴方明攻取仇池，得到之后嫉妒他的勇猛功绩，已经不能容纳，有这样的臣子尚且杀掉，怎么能和我较量呢？您不是我的对手，您经常想和我交战，我也不傻，又不是苻坚，什么时候和您交战？白天就派骑兵包围，夜里就离您百里之外宿营，吴人正好有劫营的本领，您招募的人前来不过走50里天就亮了。您招募的人的头颅难道不会被我得到吗？您以前的旧臣虽然老了，还有智谋策略，现在知道已被杀尽，难道不是上天帮助我吗？抓您也不需要我的兵器，这里有个擅长咒语的婆罗门会派鬼把您绑来。侍中，左卫将军江战升任吏部尚书，江战性格公正廉洁，与仆射徐湛之一同被皇上宠幸，当时人称江徐。北魏司徒崔浩仗势自己的才能谋略以及魏主的宠幸，独揽朝政大权，曾经推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的人才数十人都直接任命为郡守。太子晃说，先前征召的人也是州郡选拔的对象，在职已久，功劳尚未酬答，应该先补充到郡县，以新征召的人代替郎吏。而且郡守县令治理百姓，应该任用有经验的人。崔浩坚持己见，并派遣了他们。中书侍郎、领著作郎高允听说后，对东宫博士管田说，崔公恐怕不能免祸吧，如果坚持错误而和皇上较量，将怎么承受呢？魏主让崔浩兼秘书室与高允等人共同撰写国记，说务必要遵从实录。著作令石敏湛、西彪性格巧言谄媚，被崔浩宠幸。崔浩曾经注释易经及论语、诗经、尚书。敏湛、西彪尚书说，马融、郑玄、王弼、贾逵不如崔浩的精微，请求收缴境内所有书籍，颁发崔浩的注释令天下研习，并请求敕令崔浩注释礼传，让后生得以看到正义。崔浩也推荐敏湛、西彪有著作才能。敏湛、西彪又劝崔浩把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上以彰显执笔。高允听说后对著作郎宗亲说，敏湛、西彪所做的事分寸之间，恐怕会成为崔家万世的灾祸，我们这些人也将没有活路了。崔浩最终采用了敏湛、西彪的建议，刻碑立在交潭东边，占地百步，用工300万。崔浩记载北魏祖先的事迹都很详实，陈列在交通要道，来往的人看到后都议论纷纷。北方人没有不愤怒的，一起向皇帝说崔浩的坏话，认为他暴露宣扬国家的丑恶。皇帝大怒，派有关部门查办崔浩及秘书郎吏等人的罪状。起初辽东公翟黑子被皇帝宠幸，奉命出使滨州，接受了1000匹布。事情败露，翟黑子向高允请教说，主上问我，我该如实相告还是隐瞒？高允说，您是皇帝身边的宠臣，有罪主动坦白或许能得到宽恕，不能再欺骗了。中书侍郎崔览、公孙志说，如果坦白罪过不可预测，不如隐瞒。翟黑子埋怨高允说，你为什么引诱我去死地？入宫见皇帝没有如实回答，皇帝发怒杀了他。 皇帝让高允教授太子经书。等到崔浩被逮捕，太子召高允到东宫，于是留他过夜。第二天早上和他一起入朝，到宫门时，太子对高允说：进去见皇上，我引导您。如果皇上问您，只管按我的话回答。高允说：是什么事？太子说：您自然知道。太子见到皇帝说：高允小心谨慎，真诚细腻，而且地位卑微。国书是由崔浩主持，请求赦免他的死罪。皇帝召见高允，问道：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？高允回答说：太祖纪是前著作郎邓渊写的，先帝纪和经纪是我和崔浩共同写的，但崔浩负责的事务多，只是总览而已。至于著述，我写的比崔浩多。皇帝发怒说：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重，怎么能活？太子害怕说：天威严重，高允是小臣，迷乱失次罢了。我刚才问，都说崔浩写的。皇帝问高允：确实像太子说的那样吗？高允回答说：我的罪应当灭族，不敢虚妄。殿下因为我在他身边讲经时间长了，怜悯我，想让我活命罢了，实际上没有问过我，我也没有这么说，不敢迷乱。皇帝回头对太子说：正直啊，这是人情难以做到的，而高允能做到。临死不便言辞是诚信，为臣不欺骗君主是忠贞，应当特别赦免他的罪来表彰他。于是赦免了他，于是把崔浩叫到面前当面对质。崔浩惶恐迷惑，不能回答。高允每件事都申明，都有条理。皇帝命令高允起草诏书，诛杀崔浩及其僚属宗亲段成根等人，下至同仆吏员共128人，都一灭五族。高允迟疑不写，皇帝多次派人催促，高允请求再参见一次，然后写诏书。皇帝带他上前，高允说：崔浩所犯的罪，如果还有别的罪过，不是我所敢知道的，如果只是因为触犯，罪不至死。皇帝发怒，命令武士抓住高允。太子为他下拜请求，皇帝怒气缓解，于是说：没有这个人，当会有几千口人死了。六月己亥日，下诏诛杀清河崔氏与崔浩同宗的不论远近，以及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，都一灭其族，其余只杀本人。把崔浩放在囚车里，送到城南，卫士数十人往他身上撒尿，呼喊声嗷嗷，路上行人听到。宗亲临行感叹说：高允大概接近于圣人吧。后来太子责备高允说：人也应当知道时机，我想为您免除死罪已经听到头绪，而您始终不服从，这样激怒皇帝，每次想起让人心有余悸。高允说：史书是用来记载君主善恶，作为将来的劝诫，所以君主有所畏惧，谨慎自己的举动。崔浩辜负圣恩，用私欲淹没他的廉洁，用爱憎遮蔽他的公正，这是崔浩的过错。至于书写朝廷起居，谈论国家得失，这是史官的大体，没有太多违反。我和崔浩确实共同做这件事，死生荣辱，按理不应独自不同。确实蒙受殿下再造的慈恩，违背心意苟且免死，不是我所愿意的。太子动容赞叹。高允退下，对人说：我不听从东宫的指导，是因为恐怕辜负了翟黑子的缘故。起初冀州刺史崔泽、武城南崔摩与崔浩同宗，但不同之。崔浩常轻视侮辱他们，因此不和睦。等到崔浩被杀，这两家独得幸免。崔泽是崔逞的儿子。辛丑日，魏主北巡阴山。魏主诛杀崔浩后后悔了，恰好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重，有人传说已经去世，魏主悼念他说：李宣城可惜。随即又说：朕失言，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爱。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，自从崔浩被杀，军国谋议都出自李孝伯，所受宠幸仅次于崔浩。起初车师首领车一洛世代臣服于魏，魏拜车一洛为平西将军，封前部王。车一洛将要入朝，沮渠吴会阻断他的道路，车一洛多次与吴会交战，击败他。吴会死后，其弟安州夺取吴会儿子前寿的兵权，车一洛派人游说前寿，前寿于是率领他的百姓500多家投奔魏。车一洛又游说李宝的弟弟李清等50多人归降，都送到魏。 车一落向西攻击燕齐，留下儿子车歇守城。沮渠安州率领柔然兵从小路袭击，攻陷城池。车歇逃往车一落处，一起收集于众，保守燕齐镇，派使者上书给魏主，说被沮渠氏攻击，前后八年百姓饥荒穷困，无法生存。臣现在弃国出奔，得以幸免的只有三分之一，已到达燕齐东境，请求赈济救援。魏主下诏打开燕齐粮仓赈济他们。吐谷浑王穆立言被魏逼迫，上表请求入居越西，皇上同意了。穆立言最终没有去。皇上想要讨伐魏，丹阳尹徐湛之、吏部尚书江湛、彭城太守王玄谟等都劝他。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间已晚，请等到明年。皇上说北方苦于胡虏的暴政，义士纷纷起事，停兵一年会挫败向往义举的人心，不可。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进谏说，我们是步兵，他们是骑兵，势不相敌。谭道济两次出兵无功，到燕之失利而返。如今估量王玄谟等人不超过那两位将领，六军的强盛也不超过以往，恐怕再次使王师受辱。皇上说王师两次受挫自有其他原因，道济仰寇自重，燕之中途生病，胡虏所依靠的只有马。如今夏季水势浩大，河道流通，乘船北下却敲必定逃走，滑台小树容易攻拔。攻克这两城，驻扎在当地用粮食赈济百姓，虎牢洛阳自然不稳固。等到冬初城防连接，胡虏的马过河就会成为俘虏。沈庆之又坚决陈述不可。皇上让徐湛之、江湛反驳他。沈庆之说，治理国家如同治家，种田应问奴仆，织布应访婢女。陛下如今想要讨伐敌国，却和白面书生们谋划，事情怎么能成功？皇上大笑。太子刘绍和护军将军萧思化也进谏，皇上都不听从。魏主听说皇上将要北伐，又写信给他说彼此和好已久，而你的野心没有满足，引诱我的边民，今年春天南巡，顺便看望我的百姓，把他们赶回。如今听说你想亲自来，如果能到达中山和桑干川，随意行动，来我也不迎接，去我也不送。如果厌倦了你的国土，可以来平城居住，我也去扬州，互相交换。你已经五十岁了，从未出过门，虽然自己努力前来，如同三岁婴儿，与我们先辈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人相比，到底如何？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你，现在送烈马十二匹以及毛毡、药物等物。你来的路途遥远，马力不足，可以骑行，或者水土不服，要可以自己治疗。秋季七月庚午日，下诏说胡虏近来虽然受到挫败，兽心未改，近来得到和硕、秦、雍地区华人和容人的表彰，诉说困苦艰难，盼望安抚拯救，暗中相互纠结，等待王师。瑞瑞也派密使远道表达诚意，视为急剿，经略的时机就在今日。可派宁朔将军王玄谟率领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、镇军咨议参军申谈的水军进入黄河，受清继二州刺史萧兵节制。太子左卫帅臧质、骁骑将军王方回直驱许昌、洛阳。徐演二州刺史武陵王刘俊、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各自统帅所部，东西同时进发。梁、南秦、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、镇动迁、陇太尉江夏王刘义公出兵驻扎彭城，作为各军的节度。申坦是申中的曾孙。此时大规模新兵，王公、妃主以及朝中官员、州牧郡守，下至富裕百姓，各自捐献金银布帛、杂物以资助国家用度。又因为兵力不足，全部征发清、冀、徐、豫、南兖、北兖六州15岁以上、35岁以下的男丁临时征用，福信到达后十天整理行装。沿江五郡的兵员集中到广陵，沿淮三郡的兵员集中到盱眙，又招募中外有马步多种技艺的武力之人应募者，都给予厚赏。有关部门又奏称军用不充足，杨、南徐、兖、江四州富裕百姓家财满50万，僧尼满20万，都按四分之一借取，战事结束后归还。建武司马申元吉率兵前往敲敖。乙亥日，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逃走。 萧斌派遣将军崔猛攻打乐安，北魏青州刺史张怀之也弃城逃走。萧斌与沈庆之留守敲敖，派王玄谟进军围攻华台。雍州刺史隋王刘旦派遣中兵参军柳元景、镇威将军尹显祖、奋武将军曾方平、建武将军薛安都、略阳太守庞法起率兵从弘农出发。后军外兵参军庞继明年纪70多岁，自认为是关中豪族，请求进入长安招抚彝族和汉族，刘旦同意了他。于是他从资谷进入卢氏，卢氏百姓赵南接纳了他。庞继明便劝说当地市民，响应的人很多，薛安都等人趁此机会从熊耳山出发。柳元景率兵随后跟进。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派遣中兵参军胡胜之从汝南出发，梁坦从上蔡出发前往长社。北魏荆州刺史卢爽镇守长社，弃城逃走。卢爽是卢轨的儿子。壮主王阳儿攻打北魏豫州刺史蒲兰，击败了他，蒲兰逃奔虎牢。刘硕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率兵协助梁坦，进逼虎牢。北魏群臣起初听说有宋军，向魏主报告，请求派兵救援沿河的古柏。魏主说，现在马还没养肥，天气还热，迅速出兵必定没有成效。如果敌军不停地来，暂且退回阴山躲避。我国百姓本来穿的是羊皮裤，哪里用得着棉帛？等到十月，我就没有忧虑了。九月辛卯日，魏主率兵南下救援华台，命令太子拓跋晃屯驻漠南以防备柔然，吴王拓跋余镇守平城。庚子日，北魏征发州郡兵50000人分给各军。王玄谟的军队人数很多，武器精良，但王玄谟贪婪固执，又喜欢杀人。起初围攻华台时，城中多是茅草屋，众人请求用火箭烧毁。王玄谟说，那是我们的财产，怎么急着烧掉？城中立即撤掉茅屋，挖洞穴居住。当时黄河洛水一带的百姓争着交租谷，拿着武器前来投奔的人每天有上千，王玄谟不任用他们的首领，却把他们配给自己的亲信，每户发给一匹布，却责令交纳800个大礼。因此众人心中失望。攻打了几个月不能攻下，听说北魏援军将要到达，众人请求征发车辆组成营垒，王玄谟不听从。冬季十月癸亥日，魏主到达方头，派关内侯代地人陆贞夜里与几个人突破包围，悄悄进入华台，安抚城中守军，并且登上城墙观察王玄谟军营的部署情况后返回报告。乙丑日，魏主渡过黄河，军队号称百万，战鼓声震动天地。王玄谟恐惧，退兵逃走。北魏军队追击，宋军死了10000多人，部下几乎全部逃散，丢弃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。在此之前，王玄谟派钟离太守袁护之以100艘船作为前锋，占据石际，在华台西南120里处。袁护之听说北魏军队将至，紧急写信劝王玄谟加紧攻城，说当年武皇攻打广固，死伤的人很多，何况现在形势比起以往更紧迫，怎么能计较士兵的伤亡疲惫，希望以攻破城池为紧要。王玄谟没有听从，等到王玄谟败退，来不及通知袁护之。北魏人用缴获的王玄谟战船用3道铁索连接起来，截断黄河以阻断袁护之的归路，河水湍急，袁护之顺流而下，每道铁索处就用长柄斧头砍断，北魏人无法阻止，只损失了一条船，其余都完好返回。萧兵派沈庆之率5000人救援王玄谟，沈庆之说王玄谟的士兵疲惫老弱，敌寇已经逼近，需要几万人才能前进，小股军队轻率前往没有好处，萧兵坚持派他去。正赶上王玄谟逃回，萧兵要杀他，沈庆之坚决劝阻说，佛离拓跋焘威震天下，拥有100万弓箭手，岂是王玄谟能抵挡的，况且杀死战将来削弱自己不是好计策，萧兵这才停止。萧兵想坚守，却敲沈庆之说，现在青州冀州虚弱，却坐守孤城，如果敌众向东推进，清河以东就不是国家的领土了，却敲孤立隔绝，又会成为另一个未修好的华台。正好朝廷诏使到达，不允许萧兵等人退兵。萧兵又召集众将商议，大家都说应该留下。沈庆之说，朝廷之外的事情将军可以自行决断。 诏书从远地而来，不了解情况。节下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，空谈有什么用？萧斌和在座的人都笑着说，沈公现在竟然有学问了。沈清之厉声说道，众人虽然了解古今，不如下官的耳学，亲身听闻。萧斌于是派王玄谟戍守敲敖、深坦，袁护之据守清口，自己率领各军返回历城。闰月，庞伐齐等各军进入卢氏，斩杀县令李峰，任命赵南为卢氏县令，让他率其部众担任向导。柳元景从百丈崖跟随各军到达卢氏。庞伐齐等进攻弘农，辛未日攻下，擒获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、薛安都留住弘农。丙戌日，庞伐齐进军前往潼关，魏主命令众将分路并进，永昌王拓跋人从洛阳前往寿阳，尚书长孙贞前往码头，楚王拓跋建前往钟离，高梁王拓跋纳从青州前往下邳，魏主从东平前往邹山。11月辛卯日，魏主到达邹山，鲁郡太守崔协力被北魏擒获。魏主看到秦始皇刻石，派人推倒他，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。楚王拓跋建从清西进军，屯驻萧城。布尼公从清东进军，屯驻刘城。武陵王刘俊派参军马文恭率兵前往萧城。江夏王刘义恭派君主姬玄敬率兵前往刘城。马文恭被北魏打败。布尼公遇见姬玄敬，率兵前往包桥，想渡过清溪。沛县百姓烧掉包桥，夜里在树林中击鼓。北魏认为宋军大举到来，争着渡过包水，淹死的将近一半。朝廷下诏任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。柳元景派薛安都、尹显祖先率兵前往陕城与庞伐齐等会合，柳元景随后督收租粮。陕城险要坚固，各军攻打不下来。北魏洛州刺史张士廉提率兵20,000越过崤山救援陕城，薛安都等与他在城南交战，北魏出动骑兵冲击，各军不能抵挡。薛安都发怒，脱下头盔，卸掉铠甲，只穿着红色两当衫，马也去掉装甲，瞪圆眼睛，横握长矛，单骑冲入敌阵，所向无敌，北魏军从两边加射都射不中，这样反复多次，杀伤无数。到黄昏时，偏将鲁元宝率兵从函谷关赶到，北魏兵才退去。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护率领步兵骑兵2000人救援薛安都等，夜里到达，北魏人不知道。第二天，薛安都等人在城西南列阵。曾方平对薛安都说，现在强敌在前，坚城在后，这是我们战死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前进，我就斩了你，我如果不前进，你就斩了我。薛安都说，好，你说的对。于是交战，柳元护率兵从南门擂鼓呐喊直冲而出，旌旗很多，北魏众人惊骇。薛安都挺身奋战，鲜血凝结在胳膊上，长矛折断，换了再冲进去，各军一齐奋勇。从早晨到下午，北魏军大败，斩杀张士廉提及其将卒3000多人，其余跳河淹死的很多，活将2000多人。第二天，柳元景到达，责备投降的人说，你们本是中原百姓，现在为敌鲁尽力，历尽才投降，为实吗？都回答说，敌鲁驱赶百姓作战，后出的灭族用骑兵逼迫步兵，还没战就先死，这是将军亲眼看见的。众将想全部杀掉他们，柳元景说，如今王旗北指，应当让仁爱的名声先行，全部释放并遣送回去，他们都高呼万岁而去。甲午日，攻克陕城。庞伐齐等进攻潼关，北魏守将娄须弃城逃走，庞伐齐等占据了潼关。关中豪杰到处风起，连同四山的羌人、胡人都来归顺。皇上因为王玄谟败退，北魏军队深入，柳元景等不宜单独前进，都召还。柳元景派薛安都断后，率兵返回襄阳，下诏任命柳元景为襄阳太守。北魏永昌王拓跋人攻打玄户、项城，攻克。皇帝担心北魏军到达寿阳，召刘康祖让他返回。癸卯日，拓跋人率80,000骑兵在魏武追上刘康祖。刘康祖有8000人马，军父胡胜之想依托山险小路行军到达，刘康祖发怒说，到河边寻找敌人，竟然没看见。幸运他们自己送上门，为什么要躲避？于是结成车营前进，下令军中说， 回头看的斩首，移动脚步的砍脚。北魏人四面围攻，将士都拼死作战。从早晨到傍晚，斩杀北魏兵一万多人，血流淹没脚踝。刘康祖身上十处受伤，意气更加奋发。北魏分其军队为三部分，一边休息，一边作战。到黄昏风急，北魏骑兵背着草烧毁车营，刘康祖随即将缺口补上。有刘箭射穿刘康祖的脖子，他落马而死，剩余士兵不能作战，于是溃散，北魏军掩杀殆尽。兰平王刘硕派左军行参军王罗汉率300人戍守魏武。北魏兵到达，众人想向南依靠低矮的树林以求自保，王罗汉因为受命守在这里不肯离开。北魏人进攻并擒获了他，锁住他的脖子，让三郎将监管他。王罗汉夜里砍下三郎将的头，抱着锁链逃奔盱眙。北魏永昌王拓跋人进逼寿阳，焚烧抢掠码头、钟离。南平王刘硕环城固守。北魏军队在萧城，距离彭城十多里。彭城虽然兵多，但粮食少。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想放弃彭城，向南撤回。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认为历城兵少，粮食多，想用韩香车阵以精兵为外侧护卫，护送二王及妃女直接赶往历城，分拨兵力给护军萧思化，让他留守彭城。太尉长史何旭想全部奔向豫州，从海路返回京师。刘义恭撤离的决心已经确定，只有两个主张，整天定不下来。安北长史配郡太守张畅说，如果历城豫州有可以到达的道理，下官怎敢不高声赞成。现在城中缺粮，百姓都有逃跑的想法，只是因为城门关锁严密，想离开却无路可走，一旦行动就会各自逃散，想要到达目的地怎么能做到呢？现在军粮虽然少，早晚还不至于窘迫用尽，哪有舍弃万全之策而走向危亡之道的。如果这个计策一定要执行，下官请求用警血溅到公的马蹄上。武陵王刘俊对刘义恭说，阿父既然担任总指挥，去留不是我敢干预的，道明刘俊小名愧为城主，却放弃镇守逃跑，实在无颜再面对朝廷，一定与这座城共存亡，张长史的话不能不同意。刘义恭这才停止。壬子日，魏主到达彭城，在戏马台搭建毛毡帐篷以瞭望城中。马文公战败时，对主蒯英被北魏俘虏，北魏国主派蒯英到小市门索要酒和甘蔗，武陵王刘俊给了他，随后又索要骆驼。第二天，北魏国主派尚书李孝伯到南门，送给刘义恭貂裘，送给刘俊骆驼和骡子，并说北魏国主向安北将军致意，可以暂时出城相见。我也不攻打这座城，何必劳苦将士如此严加防守。刘俊派张畅开门出城会见李孝伯，说安北将军向魏主致意，一直盼望见面交谈，但作为臣子没有境外交往，遗憾不能短暂相见。加强防守是边境城镇的常规，如果高兴的一时百姓即使劳累也没有怨言。北魏国主索要柑橘和借赌博用具都给了他们，又送给毛毡和九种盐、胡豆豉，又借乐器。刘义恭回答说接受军职没有携带乐器。李孝伯问张畅，为什么匆匆忙忙关闭城门截断桥梁？张畅说，两位王爷认为魏主营垒尚未建成，将士疲劳，这里有10万精兵，恐怕轻易交战后会遭受践踏，所以关闭城门，等士马休息后再共同整治战场，约定日期交战。李孝伯说，宾客有礼，主人就选择是否接待。张畅说，昨天看到众宾客来到门前，并未显得有礼。北魏国主派人来说，向太尉安北致意，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？彼此的情谊虽然不能说尽，但总该见我大小，知我老幼，看我为人。如果诸位辅佐之人不便派遣，也可派同仆来。张畅以两位王爷的名义回答说，魏主的形貌才能早已为来往之人所熟知，李尚书亲自奉命前来，不必担心彼此不能敬意，所以不再派使。李孝伯又说，王玄谟也只是平常之才，南朝为何如此任用他，以致奔逃失败，自进入此境700余里，主人竟然不能进行一次抵抗。邹山的险要是你们所倚仗的，前锋刚一接战，崔协力就躲藏到洞穴中， 众将把他倒拖出来。魏主赐他活命，如今跟从在此。张畅说，王玄谟是南方边疆偏将，不算有才，但用他为前锋，大军未到，黄河即将封冻，玄谟趁夜撤退，导致兵马小小混乱罢了。崔协力献谟，对国家有何损害？魏主亲自率领数十万人制服一个崔协力，难道值得夸耀吗？知道入境700里没有抵抗的人，这自然是太尉的神机妙算，镇军的圣明谋略，用兵有机变，不用相告。李孝伯说，魏主应当不会包围此城，而是亲自率军直往瓜埠。南方之事如果成功，彭城不待包围；如果不能取胜，彭城也不是所需。我如今要到南方饮长江水以解渴。张畅说，去留之事自随你意。如果胡马真的能饮长江水，那就是没有天道了。此前有童谣说，胡马饮江水，佛里死在卯年。所以张畅这样说。张畅声音仪容雅丽，李孝伯与左右都赞叹。李孝伯也善于辩说，临别时对张畅说，长史多多保重，相距只有几步，遗憾不能握手。张畅说，您擅自珍重，希望荡平安定有期，相见不会太远。您若回宋时，今天就是相识的开始。文帝任命杨文德为辅国将军，率兵从汉中西进，震动千水陇山。杨文德同宗人杨高率阴平平五个不敌人抵抗，杨文德进攻杨高，斩杀了他，阴平平五全部平定。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派杨文德讨伐但提堤，没有攻克，将他逮捕押送荆州。派杨文德的堂兄杨头戍守家庐，丁未日实行大赦。北魏国主攻打彭城，未能攻克。12月丙辰朔日，率兵南下，派中书郎鲁秀出兵广陵，高梁王拓跋纳出兵山阳，永昌王拓跋仁出兵横江，所过之处无不残杀毁灭，城邑都望风奔逃溃散。戊午日，建康戒严。几未日，北魏军队到达淮河岸边。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率10000人救援彭城。到达盱眙时，北魏国主已经过了淮河。臧质派冗从仆射胡崇之、激弩将军臧承之驻守东山，建威将军毛希作据守前浦，臧质自己扎营在城南。乙丑日，北魏燕王拓跋谈攻打胡崇之等3座营垒，全部失败覆没。臧质按兵不动，不敢救援。臧承之是臧涛的孙子，毛希作是毛修之哥哥的儿子。当晚，臧质的军队也溃败，臧质抛弃辎重器械，仅率700人奔赴城中。当初，盱眙太守沈璞到任时，王玄谟还在华台，江淮一带没有警报。沈璞认为盱眙地处要冲，于是修缮城墙，深挖城壕，积聚财物粮食，储备箭矢石块，做好守城准备。下属都反对他，朝廷也认为他做得过分。等到北魏军队南下，守城官吏大多弃城逃跑。有人劝沈璞应回建康，沈璞说，胡虏如果认为城小不加理会，那有什么可害怕？如果他们逼近来攻，这正是我报国之时，诸军封侯之日，怎能离开？诸军曾见过数十万人聚集在小城之下，而还能不失败的吗？昆阳、合肥就是前世的明证。众人心里稍微安定。沈璞收集了2000精兵，说足够了。等到臧质前来投靠，众人对沈璞说，胡虏如果不攻城，那就用不着这么多人马。如果攻城，城中只能容纳现有兵力，地方狭窄，人太多，很少不成为祸患。而且敌众我寡，人所共知，如果靠臧质的人马能击退敌军，保全城池，那么全功就不在我们。如果为了逃避罪责返回都城，会一起争夺船只，必定互相践踏，正是祸患，不如关闭城门不接纳。沈璞叹息说，胡虏必定不能登上城墙，我敢为诸军保证。关于船只的打算早已平息，胡虏的残害古今未有，屠戮包皮的痛苦众人共同所见，其中幸运的不过被驱赶回北方做奴隶而已。他们虽是乌合之众，难道不害怕这些吗？这就是所谓同舟共济，胡越一心啊。如今兵多则胡虏退得快，兵少则退得慢，我难道想独占功劳而留下胡虏吗？于是开门接纳臧质。臧质看到城中物资丰实，大喜， 众人都高呼万岁。于是与沈仆共同守城。北魏人南侵时，不携带粮草，只靠抢掠为资。等过了淮河，百姓大多逃窜藏匿，抢掠不到东西，人困马乏。听说盱眙有积粮，想以此作为北归的物资。击败胡冲之等人后，第一次攻城未克，就留下部将韩元兴率数千人为首盱眙，自己率大军南下。因此盱眙得以进一步完善守备。庚午日，北魏国主到达瓜埠，拆毁百姓房屋，砍伐芦苇做筏子，声称要渡江。建康震惊恐惧，百姓都挑着担子准备逃难。壬午日，京城内外戒严，丹阳境内全部按户征发壮丁，王公以下子弟都服兵役。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率兵分守渡口要道，巡逻游弋，上到鱼湖，下到蔡州，陈列舰船，排列营寨，绵亘长江岸边。从采石到济阳六七百里。太子刘绍出镇石头城，总领水军，丹阳引徐湛之手为石头仓城，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将军，军事处置全部委托给他。文帝登上石头城，面有忧色，对江湛说，北伐的计策赞同的人很少，如今市民劳苦怨恨，我不能不感到惭愧，让大夫们担忧是我的过错。又说，谭道济如果还在，怎能让胡马跑到这里。文帝又登上莫府山观察形势，悬赏捉拿北魏国主及王公首级，许诺封爵金帛，又招募人携带野革酒放在空村中，想毒害北魏人，最终未能伤害。北魏国主开凿瓜埠山修筑盘道，在上面设置毡帐。北魏国主不喝黄河以南的水，用骆驼驮着黄河以北的水随身带着。他赠给文帝骆驼、名马，并请求和亲，希望通婚。文帝派凤巢请田齐赠送珍馐美味。北魏国主得到黄柑，立即吃下去，并畅饮灵酒。左右有人附耳低语，怀疑食物中有毒。北魏国主没有回答，举手指天，指着他的孙子对田齐说，我远道而来至此，不是为了功名，实在是想继续和好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永远结为姻亲。宋国如果能将女儿嫁给这个孙子，我就把女儿嫁给武陵王，从今以后一匹马也不再难过。田齐返回，文帝召见太子刘绍及群臣商议，众人都认为应该答应。江湛说，戎狄没有亲情，答应他们没有好处。刘绍发怒，对江湛说，如今三位王爷处境危难，怎能苟且坚持异议，声色非常严厉。散会后都走出宫门，刘绍让佩剑侍卫及左右推挤江湛，江湛几乎跌倒。刘绍又对文帝说，北伐失败受辱，数州沦陷残破，只有斩杀江湛、徐湛之才能向天下谢罪。文帝说，北伐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江湛、徐湛之只是不反对罢了。由此太子与江湛、徐湛之产生不和，北魏也终究没有达成联姻。